这个在最近我有跟几个老朋友聚在一起，这几个老朋友都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那我们聚在一起，你猜我们的这个话题就不知不觉谈到哪些方面？第一就是讲到工作稳不稳定，因为这个大环境之下，有很多人这个担心工作不稳定。再来就讲到这个孩子的交友跟婚姻，有的担心孩子没有合适的对象，有的担心有的对象但是不合适，这个在操心这些事情。那也有这个一些人就谈到他们身体，这个身体的毛病一个一个出现了，就想到身体会不会将来就出了更大的毛病。所以每一个人他都有心里挂心的事情，都有心里一些重担。那我不晓得你心里的挂心的是什么，你心里有什么样的重担？可能是这个世界经济的大环境实在是不好，你对将来工作的一些情形有些忧心，或者是你的健康的问题，或者你家庭孩子教养的事情，或者婚姻的关系，或者是你不知道未来人生的方向，未来要怎么未来方向到底要怎么走，目标到底在哪里。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不同阶段里头都有挂心的事情，都有担心的重担。但是要是一切 人生都是一切顺顺利利的那也就罢了，可是人生里面还有常常有许多的不料的事情发生，不想有的事情临到了，没有想到会发生的事情发生了，这些都是人生的现实。我们怎样面对人生的这些挑战，未来的方向，未来的不确定，我们怎么样的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呢？今天我们要从创世纪第十五章，从亚伯兰的故事里面，我们看看什么是我们人生的把握。不论在什么环境之下，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个安稳的心，能够潇洒的态度来面对眼前的一切，面对未来，心里有一个超越环境的平安跟喜乐。那我们一同打开创世纪第十五章，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我们来读我来读第一节单数节，然后你们读双数节好不好？好，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 有知了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要不然就把他们吓飞了。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人要苦待他们400年。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日若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利人、亚摩利人、迦南人、加格萨人、耶布斯人之地。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求你用你的话语，主，让我们得到帮助，让我们心敞开归向你。主，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激励我们信心，激励我们更多的信靠你。孩子把自己交在你手中，主，求你带领孩子把你的话语讲解的清楚，是听的跟讲的都得到益处。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看到第一节的开头，一开始他就讲到这事以后，我们就要问这是什么事呢？就是第14章，亚伯兰跟这个基大老马带领的4个王打仗，救了罗德的这个事件。这第一节他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当我们看到说你不要惧怕这一句话，表示亚伯兰在什么？在害怕。那为什么他害怕呢？因为他在刚刚才在寄居之地有了新的敌人，跟这些人打了仗，得罪了当地这些王，所以他害怕。神对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神给他有很大的一个安慰。我们在惧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有神的话，借着圣经神的话，借着圣灵的提醒，借着弟兄姐妹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信靠主，因为他是值得信靠的，他是我们的依靠，他是我们的赏赐。但是亚伯兰说，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那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里的就是我的后嗣。在第十三章里面，创世纪12章13章里面，我们看到耶和华叫亚伯兰离开本地本乡，到他应许之地。神应许亚伯兰成为大国，而且要万民万国都为 由他得福。然后神也对亚伯兰说，当他跟这个罗德分开了以后，罗德选了这个上好的平原，跟在第十三章就离开了亚伯兰。那神就对亚伯兰说，他说，你举目所看到的一切的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神也跟他讲说，你的后裔要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数都数不清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应许。我们也想想看，假使亚伯兰要成为一个大国的话，他基本上至少要有什么两个条件，要成为一个国，第一个要土地，第一个要什么？ 要后嗣，是不是？那亚伯兰他左看看右看看，他是寄居的，他又没有儿子，所以他对神说，他你要应许我成为大国，赐福给我都很好，可是我一个儿子都没有，你还赐给我什么呢？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有疑问？我们知道神是恩待我们，要赐福给我们，可是我们失业了许久，我们生病了许久，我们长期工作压力大，我们家庭的问题没办法解决，我们说神啊，你的应许是要来赐福给我，你要我成为别人祝福，但是你看看我的情况怎么回事啊。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在六七年前，公司在这个员工股票选择权的分配上面出了一些问题，我们给了员工优惠的股价，但是在财务跟文件上面疏忽没有处理好，我们惹上官司，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官司缠着，这政府的 SEC 也来调查，所以我个人的这个个人电脑、公司的电脑，所有的文件全部拿去这个 copy 全部拿走，要查十年有没有做错什么事、说错什么话。你想我这所承受的压力、所面临的挑战，多年来我知道神要我做他的器皿来服侍他，也知道神要我成为别人的祝福，他也要祝福我，可是我在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怎么能够成为他的祝福呢？看起来我大概是成为人家的绊脚石。假使这个找出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我自己丢了工作也就罢了，我在教会服侍是做长老牧养的工作，那神的名受羞辱，弟兄姐妹跌倒，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主啊，说你呼召我来服侍你，但这官司缠身，我怎么能够在这个情况之下服侍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呢？你再怎么祝福我呢？就这样子，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六个月，我在祷告等候，一年过去了，事情没有改变，神没有把这个事情拉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会不会心里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还要等多久了？我怎么样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神啊，你怎么样来祝福我的呢？亚伯兰说，我既无子，你还能够赐我什么呢？我想我们可以体验到他的心境。当亚伯兰这么说，耶和华怎么样回答他呢？神有没有说，大胆的亚伯兰，你竟然怀疑我对你的祝福跟信实，好好的教训你一顿，神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不是的，神耐心的再次跟亚伯兰重复他的应许，所以神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他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然后领他到外面，叫他向天观看，你看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也将要如此。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在怀疑神的时候，我们在信心不坚固的时候，神不是要来处罚我们，神是要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诚实的敞开我们的心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说我们的软弱，也相信他要以怜悯跟慈爱来对待我们，他要我们信靠他，让我们在信心上能够成长，能够坚固，不要停留在那个怀疑摇摆不定上面。希伯来书第四章14节到16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大祭司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要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凡事都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愿意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来到神的施恩的宝座前，来得到他的怜悯，蒙他的恩惠，做让他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信靠他，来依靠那爱我们的主呢。所以当神这样子再次跟亚伯兰述说他的应许，并且带他走到外面，让他观看天空，数算众星，我们看到第六节，亚伯兰他的信心就回来了。亚伯兰就信靠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一节圣经是真是不得了的一句话，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因信称义是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亚伯兰因为神说的话，他就相信了神，他接受了神的应许，你如此说我就如此信。我们看到这是信心，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讲到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盼望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对所盼望的有把握，因为神的应许是我们所盼望的实底。虽然还没有看见，但确定神的应许是一定会成就的。亚伯兰把他的眼光从环境上面转到把眼光放在神的身上，虽然神的应许看起来很好很遥远，但亚伯兰相信神所应许的，因为给应许的是神。亚伯兰信了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一件不得了的恩典。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称义，能够称神为我们的阿爸父，都是建立在因信称义神的恩典上面。好了，那现在后世的问题解决了，神就再次跟亚伯兰提到他那应许他得地为业的那个应许。所以第七节耶和华又重复他对亚伯兰那个得地为业的应许，他说，我是耶和华，曾经城顶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我们想神这样再三的重复他的应许，亚伯兰这下子可是心里一点疑问都没有，就深信不疑了嘛。但是第八节怎么说的呢？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怎么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第六节他不是明明说亚伯兰信耶和华，就耶和华就以他为义了，那为什么现在他怎么又怀疑了呢？我们从第九节往下看的话，有可能亚伯兰是要一个证据，但更可能的是亚伯兰对自己恐怕没有把握。神虽然应许了，但是我是不是那么可靠的呢？是不是亚伯兰可能心里想说，看看这一地的这对迦南人，我人丁单薄，我怎么能够把这些迦南人赶出去得这地为业呢？我有这个本事吗？是不是亚伯兰有可能说，假使我犯罪，我得罪神，神是信实的，但是我不信实，我跌倒了，那神会不会把这个地再赐给我呢？我们今天岂不也是跟亚伯兰一样，虽然我们知道神的应许，可是我们想，我怎么能够知道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呢？我在十二三年前在圣何西的这个会堂，因为英文部缺乏一个长老，中文部已经有四五个长老，英文部一个长老都没有，所以黄长老就跟其他长老团就要我去英文组服侍。我知道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呼召，神要我借着他们 派我到英文组去服侍。可是我在台湾长大的，英文也不是我的母语。我在考大学的时候，英语是最低的分数的一科。我过去又在中文组聚会，英文圣经也不熟，弟兄姐妹也不熟，我祷告用英文祷告都是结结巴巴的。我想我那我怎么来牧养来传道呢？我跟这个英文组弟兄姐妹也不熟，同工关系也没有，对他们文化也不了解，我怎么去做英文组的长老来牧养来教导呢？我怎么会对英文组的弟兄姐妹有什么帮助呢？虽然我知道这是神要派我去英文组的，可是我说神啊，我怎么能够知道我能够担当这个事情，你要借着我来使英文组的弟兄姐妹得到祝福呢？这是你对我的祝福吗？你对神的应许是不是也会有这样子的类似的问题？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九到第十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去取一只三年的母牛、公羊、这个山羊，这些动物。”亚伯拉罕就去取了这些来，他就把这些动物一个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着。那我们在想，亚伯拉罕显然他知道这个神要他做什么。神叫他取了动物来，他就把这个动物取来了，就劈开了，就放的排列的好好的，相对的对着。他知道神要跟他立约了，所以他把这些动物劈开，准备好，等着神跟他立约。在这里，我要讲一讲这里这个当时立约的背景。我们会问说，为什么亚伯兰这样子做呢？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想到立约，就想到契约跟合同，譬如说这个买个房子，有个买房子的合同，这个工作员工跟雇主中间有一个契约，我们把这个两方的这个权利义务写得清清楚楚的，跟这个不遵守这个约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把它写得很清楚，然后两方签字，在这个台湾跟中国大陆恐怕还在盖章了事，这是我们的心里的立约，这是我们文化里面的立约。但在古代的中东的立约不是这样立约的，他们是用口说的，然后有个立约的模式，然后把不遵守这个约里面的诺言跟誓言所有的后果，那个咒诅用物件跟行动把它表达出来，这是非常直接很生动的一个立约的一个表达。在圣经里面也有其他地方我们看到有神跟这个人之中间的这个立约，类似像这样子的，譬如说在耶利米书第三十四章，耶利米书三十四章十八到二十节，你们可以翻到那边去看，我读给大家听。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中间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他们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跟寻索其命的人手中，他们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这些圣经是在讲说，这些首领、这些众民、民众，他跟神立约，他们这约是怎么立的呢？他们将牛犊劈开，放在两边，然后人从中间走过。他们说，假使我不履行这个约，我就好像这个牛犊被杀死，被劈成两半。神说，你们这些人跟我这样子如此立约，现在又不遵守我的约，所以 你们所立约的咒诅必临到你们的身上，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这个是那个时候立约的一个情景。所以亚伯兰把动物劈开，一半一半的对分开的放着，他是在等神要吩咐他跟神立约。但是他等来等去，很奇怪的，神没有吩咐他从这个劈开的动物中间走过。在第十二到第十六节，耶和华跟亚伯兰宣告了未来将发生的事情以后，他自己做了一件非常令人讶异的事情，可以说是跌破眼镜的事。我们看第十七节到二十节，十七节到二十节，日若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在那一天，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亚人、贾摩利人这些人等等人之地。在这里十七节讲到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从这肉块中经过，这个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跟出埃及记神亲自在火跟烟中降临在西乃山，那个火跟炉、火跟烟是同样一个字，这代表什么？神在火和烟中亲自的降临，神自己在火跟烟中经过了那个被劈开的动物。神在做什么？神在对亚伯兰起誓，跟亚伯兰立约。神跟亚伯兰立的是什么约呢？神说要把从埃及河直到波拉大河的地赐给你和你的赐给你的后裔。立约是两方面的事情，通常立约是两方面一起立下誓言，不然就是下属对君王，他来这个立下誓言。假使他不遵守这些约上的规定，不遵守他的誓言的话，他就要受到这个誓言的咒诅，这个约的咒诅。亚伯兰知道神跟他立约，但是他万万的没想到，神自己从火跟烟中，从劈开的牛羊中间走过。神跟他启示说，假使我不成就我的应许，我就好像这个被劈开的牛羊一样。神向亚伯兰这样子的启示，他单方面的说，我来承受这立约的咒诅，假使这个应许不成就的话，假使我不成就我的应许，我就如这被劈开的牛羊一样。神单方面这样子启示，单方面说我来承受这立约的咒诅。这是什么样的约呢？这是一个恩典之约。神说，我的应许的成就不在乎你的信实，不在乎你的表现，乃是在乎我是一个信实的神。神说，我愿意承受你该承受的咒诅，使你能够得到我要给你的应许。这是神单方面的保证，神的主动，神的恩典。这是一个不得了的约。你想，亚伯兰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跟神立约，一个恩典之约，神跟他立约以后，他的信心是不是会受到鼓励，更加的坚固？他对神认识怎么样？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是不是有更多的了解神是一个恩典的神？他对神是不是应该会有更多的委身？事实上，我们从亚伯兰 从十六章以后，他一生看到他信心不断的长进，他不断的在跟随依靠委身给这位跟他立约的神。那明白这段圣经以后，我们要问，这恩典之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首先，神跟亚伯兰所立的约，这恩典之约，它遥遥地指向了两千年以后，主耶稣他用自己的血所立的新约。2000年前，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神子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这次神来不是在烟跟火中降临，神道成肉身，他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他为要使神的应许跟神的祝福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就。记得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逾越节的宴席，他拿起饼来，他说这是我的，他 把饼拨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又拿起杯来，他祝谢了递给门徒，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赎。在哥哥他山上，日头黑了，遍地都是黑暗，有惊人的黑暗临到耶稣基督，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所以加拉太书第3:13-14说，到基督既为我们受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我们，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本来是该死的，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信实，我们是得不到也不配得到神这样的祝福，得到神所赐的应许。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软弱，为我们的不信实，他承受我们该承受的咒诅，好叫我们因着对神的信心，跟亚伯拉罕同样的领受神的应许，得到神的恩典。事实上我们比亚伯拉罕更有福气，因为今天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永生的确据，我们有圣灵的同住，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要问问自己，今天我们既然领受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也能够已经有了永生的应许，我们是怎么样回应的？恩典之约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有没有因为神永生的应许我们有所改变呢？亚伯兰他的一生，他不是一帆风顺，他也不是没有碰到信心上的挑战，他也不是没有失败跌倒过，他也不是没有疑问过。亚伯兰跟我们一样，他生活里面有挑战，有困难，他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看到，亚伯兰信心，亚伯兰的心是向着神的，他的心是向神敞开的，他有疑问就向神说，神说了他就信，他把信心放上去，他是有指望的人。假使人生好像一条船，神就是亚伯兰人生的船上的舵，他人生的锚。所以希伯来书第6:13-20说到，他说神当初启示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那样子做是为了我们今天这些承受应许的人，让我们这些人能够跟亚伯兰同样的有指望，有同样的指望，这个指望成为我们生命中又坚固又牢靠的锚。那什么是我们人生的把握？什么是我们生命的锚呢？ 我们的指望是什么呢？神的信实不因为我们的不信实、我们的软弱而改变。神他亲自来担当我们的罪所有的结果，我们该受的咒诅他来担当了，要把他的恩典跟福气赐给我们。难道我们今天还是信不过他吗？今天我们是不是以为在走神的道路里面，觉得我们要是就是跟随神，就是信靠神，到头来恐怕会吃亏的？我们是这样子想吗？今天我们的指望是在今生还是在永生？我们是不是还在追求世上的东西、世上的财富、世上的荣耀、世上的肯定来代替神，让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指望呢？今天我们面对眼前的人生的不料、人生的挑战、未来的方向，我们是不是心里还惶恐不安呢？今天我们是不是对神的带领裹足不前呢？好像这个结果都在于我的本领、我的本事跟我的表现，是不是这样子呢？亚伯兰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他看环境，他看看自己，他没有儿子；他看看土地，他也没有自己的地。但他有一个跟他立约的神，神的话成神的应许，成为他生命中又坚固又牢靠的锚。因为他的信靠，耶和华成为他人生的宝物。弟兄姐妹们，今天神也乐意成为我们人生的把握，成为我们生命的锚。只要我们愿意走在他心意里面，来信靠他，来跟随他，他会带领我们每个人。我刚刚说到我在英文组的服侍，从人看来是吃力不讨好的，是没有希望的。但这12-13年下来，我看见神的美意，因为神要我学习信靠他，学习不靠自己，而跟随神的带领。这些年下来，我也看见神也用了我，帮助了不少英文组的弟兄姐妹生命有改变，有不少的同工兴起，有不少的门徒得到造就。4-5年前，神给我跟英文组的一些同工有另外一个意向，叫来服侍建立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建立一个跨越文化跟代沟的一个会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服侍，因为要是年长的跟年轻人在一起，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彼此同工，啊，是有许多障碍的。加上英文组自己本身，里面的这些背景也有很大的差异，有不少是在这里长大的，也有从不同的国家、不同地区来的人。我们从人的观点来看，神的给我们的托付是完全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不然要跨越年龄上面代沟，在文化上面、在敬拜的方式、在思想的这个思维模式上面有许多不同。但我们清楚领受，这是神要我们做的，这是神在我们中间的心意。就几年下来，我们看到有一些进展，但进展很慢，是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年轻的、年长的，慢慢的认同了这个意向，能够在一起同工，在一起相爱相接纳。但是成果还是有限，有时候我在神面前就问说，主啊，这不是你要我们所做的吗？那为什么这个进展是这么慢呢？我怎么知道你托付我们所做的是会成功的呢？但神的回答是说，你只要来信靠我，因为我所应许的我会负责，成不成功在我，不在乎你。所以我心里虽然说有疑问，但因为这些年来神的在我身上带领，知道神的信实，所以我也不感到焦虑。因为我知道服侍第二代的年轻人，甚至 就是在英文组服侍都是神的恩典，因为从人的观点来看我是不合适的，我是不配的，但我有一感恩的心继续来信靠我的神，因为知道他在掌权，一切都是他的恩典，他的作为。我只期盼我走在神的心意里面，能够信靠他，能够跟随他。所以弟兄姐妹们，神把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图画放在我们的眼前，他在火跟烟中从这个劈开的动物中间走过，他帮助我们更深刻的领会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舍身，使神他一切的丰富一切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你愿意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来信靠他，告诉神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人生的把握，生命的锚。你愿不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让他来带领你，来改变你，使你跟亚伯拉罕一样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盼望我们一同来信靠那爱我们的主，来跟随他，来信靠他，他必成为我们的盾牌，他必大大的赏赐我们。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亚伯兰的盾牌，也是我们的盾牌。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信实的，我们不配，我们软弱，但是你的应许永不改变。我们求你将亚伯兰，你和亚伯兰立约的图画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图画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常常记得你对我们的恩典，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把眼光放在环境上面，不要放在军身战士的好处上面，帮助我们转向你，投靠你，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锚，人生的把握。那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动荡的世界里面活得潇洒，蛮有安稳，蛮有平安，蛮有喜乐。还是求你祝福 Cupertino 教会，帮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有恩典、有信实、有信心的教会，使更多的人因为这个教会蒙福。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